今天怎么？
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七节。第四到第十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我来读这个双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单数节。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是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还有生命气息，能够还有和平的环境在这里聚集敬拜你，是你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得蒙拯救，成为神的儿女，得以与你亲近，得以得到那永恒的产业，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主今天你更是恩赏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无论是在现场的弟兄姊妹，还是在线上的，还是在世界各处，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信靠你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美洲，还是在亚洲，包括在乌克兰的弟兄姊妹们，主啊，都能够蒙到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长阔深高，不仅仅是在我们今世，更是在我们灵魂永恒的救恩上面，主啊，你的恩典显得伟大。因为你说你要将你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显的恩慈，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要不仅是过去，而且是现在，也是在将来，不仅是向着犹太人，而且向着这个外邦人，无论是亚洲人，无论是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无论是黄种人，无论是黑人，还是各样的种族，你的恩典都极丰富，极长阔深高。主啊，你的恩典，而且要在将来耶稣基督里再来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在你的成果完全实现的时候，哦，主啊，你的恩典要进一步的来彰显，主啊，而且在永世里面不断的来彰显。主啊，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盼望和信心，主啊，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也是怀着这样的盼望和信心，愿意不断的来祷告来祈求，也是在这样的盼望和信心里面，我们愿意勇敢的来传扬福音，主啊，愿意忍耐的前行，主啊，直到你再来的那一天，直到你的应许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感谢赞美主，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继续来 宣讲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讲到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不知道是哪个方向。
Testing.OK，
我刚才很烦。以弗所书一到第二节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真实的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现在最终被罪恶所捆绑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惨状，这也是实实在在是最真实的对这个世界的情况的一个描写。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无法自救。人类世界有许许多多糟糕的地方，这是所有的人都能看见的。人只要不完全的自欺，只要打开这个新闻，看一看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就是现在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爆发了这个战争，包括在中国拐卖妇女等等这些的这个事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出了问题。但是唯有圣经里面才真正的告诉我们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人真正的问题还不是人和人之间相处不好，还不是这个人和环境之间出了问题，人真正的问题是人和神之间出了问题，而且是出了大问题。一到三节告诉我们，人在神面前犯罪堕落，要自己当神，要随自己的私欲行，反而结果呢，成了魔鬼的奴隶。这是人真正的根本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看世界上各处发生战争、争斗的问题，人和人互相残害的这些事情，圣经里面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的争斗、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所以神的话语就把世界上这些糟糕的这些事情的根源给我们指出来了，是人悖逆，是人随着自己里面的私欲而行而造成的。那么我们公义圣洁的神呢，对此他必然是要愤怒的，他必然是要咒诅这种罪人和罪行的，他也必然要审判。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人想什么办法都是没有用的，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我们想要达到那个理想的那个境界。无论是社会的改革也好，道德的改良也好，心理的治疗也好，科技进步，包括国际组织的调停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将人从这种被咒诅、被审判的这种陷在罪里面的凄惨光景里面真正拯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坏消息，这个实实在在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到绝望的一幅图景。但是呢，到了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四节有一个转折词，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这里这个然而啊，这个转折词啊，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宇宙历史上最最重要的一个转折。任何人生当中的这个转折，任何人类历史上的这个一些事情的一个转折，都比不上这个转折。因为上帝行动啊，因为上帝伸手拯救了，所以我们整个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 第四节到第十节，看到整个的情景就发生了一个翻转，一个180度完完全全的一个翻转。好，那我们在进入这个第四节到第十节的细节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几节的一个大纲，就是上帝整个的在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一段的中心呢，其实就要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上帝主动的拯救和怜悯。恩典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恩典就是不配得的赏赐的意思，就是说得到恩典的对象，无论就我们里面的品性或者我们自己外面的行为，都没有任何配得神来拯救的地方。但是呢，神就是以他的主权，以他的怜悯，以他的大爱伸手拯救了，这个叫恩典，这个叫恩典。所以神这样以他完全美善的品性，因着他的怜悯和大爱施恩拯救，所以神要得到一切的荣耀。所以 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我们简单的来分一下哈，这几节经文它分三个方面来讲述这个神的恩典。首先呢，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讲到的是神恩典的行动，就是神采取了怎么样的行动来拯救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行动有三大行动。四节到五节讲到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前半节讲到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第六节后半讲到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这三大行动的这个共同点呢，就是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其实在这个第六节的后半原文里面，其实有一个短语叫在耶稣基督里，中文没有给它翻出来。所以这三大行动最后总括来说，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第二个共同点呢，这三大行动也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做成的。所以你看啊，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所以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与耶稣基督一同做成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个动作用的都是过去式，都是已经做成的，都是上帝已经完成了。这是给我们救恩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确据，巨大的一个确据。好，这是讲到神恩典的行动，二章四节到六节。神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非常的明确，这是在二章七节，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个第七节我后半节稍微给他重新翻译了一下，所以第七节整个是这样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在将来的世代显明，在将来的世代显明。所以这里我待会儿会详细的讲到。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平时说了很多很多救恩对我们人的好处，这也都是没错的，但是上帝向我们这些罪人彰显他的恩慈，彰显他的荣耀，拯救我们，他最大首先的最首先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讲到上帝刚才讲到这个恩典的行动都是在过去做的，但是呢，他恩典的行动呢也是持续的，他在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经历恩典，而且在将来的世代还要将他的恩典完全完全。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恩典的目的啊，它有个彰显它的荣耀，而且像是将来有个向度，一个向度。第三点就是在二章的八节到十节，这个使徒保罗又进一步的解释这个神恩典的意思，还有更丰富的意思，也是神感动他要特别强调的。在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要再进一步的解释和强调，就是说一切都是本乎恩，都是本乎恩。所以八节前半部分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重点在本乎恩上面。然后呢，八节后半到第九节又讲一次，不是由于人，不是因为人的行为，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人是没有功劳的。然后呢，接下去不是由于人这个题目下面他又细分了讲，在说到这是神的恩赐，这是神的恩赐。然后呢，在第二章第十节又在详细的讲，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那么神的工作下面他又讲，首先我们是他手里的杰作，是我们这个得救这个人呐、啊，经过了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完成，这个事情是神亲手的杰作，不是人的工作。然后呢，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叫我们行善，叫我们行善，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了我们。但是就算是这个行善，这个善事也是上帝所预备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那目标啊，最后还其实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叫我们在中间行的，这个中文没有给他太翻的太仔细哈，其实应该翻成为了叫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刚好呢跟第二章头三节里面说到，我们在得救之前是什么样行事为人，是在罪恶当中的，随着今世的风俗的。最后到了第十节呢，说上帝拯救我们之后怎么样，让我们在他所预备的这个善里面行事为人。所以这里讲到是我们全人被这个重生之后，整个的生命要行善，而不是单个的零散的好事而已。所以刚好第十节跟第一节到第三节把它180度转过来，我们原来怎么样在罪恶当中行事为人，上帝拯救之后也让我们在新生命里面如何行事为人。所以这是上帝所做的完完全全的一个救恩，一个救恩都是因着他的恩典，都是因着他的恩典。所以这一段实在是让我们仔细来思想，可以让我们真是激动我们的心的那么一段。好好，那我们仔细来看第一点，神恩典的行动，神恩典的行动，就是在二章四到六节就讲到上帝三方面的这个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作为。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如果把这个没有翻的那部分再放进去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刚才讲过了，这个第四节这个然而啊，这实实在在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没有任何人生，没有任何的国际的事件的转折可以与之相比的，可以与之相比的。这个和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的这个人类的惨境啊，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最大的转机来了，最大的转机来了。因为我们看完一到三节，然后又看外面的新闻，然后又看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残余的这个罪性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黑暗，希望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但是上帝就给了我们这样巨大的希望，虽然我们人不配，虽然我们人没办法自救，虽然我们人如此的得罪神， 但是神竟然没有放弃我们，而是施恩怜悯，施行了大拯救。就是三样伟大的行动，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怜悯和爱。那么这三样伟大的行动的动力是出于什么？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那第四节讲得非常清楚，因着他有什么样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那么怜悯是什么？怜悯一般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在那些困难当中的人，生发出一个情感上的同情，情感上的同情，这是一般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是指神对死在罪恶过犯人的人，他生发了一个同情，一个同情。那这里加了一个词哈，这个第四节，他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这个为什么加既有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上帝性情里面就有的，他不是突然碰到一个事情一拍脑袋今天心情好一点，但他对人有一些怜悯，不是，他既有，就是上帝他美善的荣耀品性里面的一部分，自然就有了，自然就有了。出埃及记34章5节到7节，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是这样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从一开始不变的神，他就是有这个怜悯，这个和他的公义，就是说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人的罪，这个公义是不矛盾的，他是合为一体的，是他的良善本性里面本来就有的。那么使徒告诉我们，这个神的怜悯是丰富的，他是不小气的，不小气的。这个就说明啊，是怜悯的这个数量，对象的这个数量也好，范围也好，神施怜悯的这个时间也好，都是非常的广阔的。他怜悯许许多多的罪人，因为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说的，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那么他也不限于在以色列人当中施行这个怜悯，他在各国各民当中，他也在许许多多的年代里面，他不是单言，他一再的怎么样宽容忍耐，一年又一年的再给人机会，再给人机会，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神所发的怜悯，这个丰富是讲到无论是对这个受怜悯的这个对象的，它的数量也好，它的范围也好，它的时间都是长阔升高的，长阔升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施行了这样的大怜悯，是彰显了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他所有美好品性的一个集中，一个集中。那么上帝这样来拯救我们，也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爱我们的大爱。关于神的爱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在这里我们比较总结的来讲一下，就是上帝的爱他是行动的爱，他看到人他心里面生怜悯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心里面有个发一个感情就好，而是他真的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他是真的愿意付那个极大的代价来做成对我们的救恩。他也是牺牲的爱，他不是说自己多了一点拿出去无所谓，他真的是将自己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为着拯救我们。上帝的爱呢，也是为着被爱的对象能够得到真正最大的好处所给的爱，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为着我们 啊，这个一时的世上的好处是我们永久的这个好处，而爱我们，爱我们。那么神的爱呢，也是预先的爱。他说到，因着爱我们的大爱，这里面这个爱这个动词用的也是过去式，也是过去式，就是说上帝已经爱我们了，他先爱了我们。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他在怎么样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那个时候他预先定义爱我们，爱我们。所以啊，神的爱是实实在在，是超越的爱，是人的爱，这个狭窄的爱，狭隘的爱，是说没有办法说比拟的。当然这里所说到的神的怜悯和大爱是特别的，是向他的选民的立约之爱。因为接下来所描述的这个三大行动呢，是针对被救赎的选民，是针对被救赎的这个选民的。当然福音的这个呼召是向所有的人所发出来的，但是呢这样的最后能够达成救恩的这个怜悯和大爱，是针对他自己所拣选要被救赎的选民，要被救赎的选民。所以这里呢就关系到一个问题啊，我不会多讲，但是我会提一句。我们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公，那么多的苦难，他可能想着说，那么上帝早一点行动，把这个罪人除灭，你马上实行这个公义公平，在我们人想来岂不是最好吗？但这其实也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并不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里面什么罪恶没有，就是有人向往的所有这一切的最美好的条件。上帝并不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天国。虽然这个地上教会会继续的扩展，福音会继续的往前不停的去被传出去，越来越多的人会信主，就按照这个绝对的这个数目来说，历代基督徒的数目肯定是积累的。但是呢这地上仍然会有苦难，仍然会有苦难。不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不会达成这个乌托邦式的这个理想的一个世界，但是作为选民，作为被神拣选而拯救的人，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也因着这样的盼望，心里面会有属天的满有荣光的大喜的。也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愿意在这个充满黑暗污秽跟磨难的一个世界里面因着神的缘故，靠着神这个来行善，来发一分光，发一分热。好，那我们接下来具体来看这个神的这个三大拯救的行动哈，三大拯救的行动。首先我们来看，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二章四到五节。这个明显呢是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在信主之前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情景相对照了，相对照了。这里是讲到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重生，灵里面活过来了，灵里面活过来了。一到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原来肉体呢是活的，但是灵里面却是死的。上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灵里面的死人的一些特点哈，他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第一个呢，跟神的交通是断绝的，他是不认识神的，他是偏行己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活。第二点，对属天的事情他没有感觉，没有兴趣。第三，他与神为敌，是要自己做神。第四，他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他是不蒙福的，是走在永远灭亡的路上的。第五呢，他是被罪捆绑，无法自救。就算他明白自己出了问题，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他自己也出了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靠着所谓的自由意志也好，或者是人的一些能力去挣脱这个罪的捆绑，罪的捆绑。那么在这里第四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肉身里为我们死，现在呢让我们灵里面能够活过来。 所以是倒过来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在肉身里面为我们赎罪，而让我们灵里面能够活过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啊，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是原来那个第一二章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描绘的那个情景，被这个罪的律捆绑那个情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得释放了。那么罗马书八章接着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我们是在肉体中犯罪，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可以说罗马书八章这一段其实跟以弗所书二章里面那个一到三节和后面四到十节这个对比，它是在讲同一个事情。你可以说罗马书八章这里面更详细的解释了我们怎么样由原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在肉身中为我们受死，担了这个罪，从而使我们里面灵里面能够活过来，能够活过来。那么具体的说呢，耶稣基督这样为我们受死之后，因着信耶稣，神就重生了我们，就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赐下一个属天的新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是有着基督性情的生命，就是刚才那个罗马书八章里讲的。而这个生命和这个信主之前呢，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所描写的刚好反过来了。这个生命是认识神的生命，与神有活泼交通的生命，是顺服神的，爱神的，体贴神的意思，是渴慕神的，是神儿子的生命，是属神的，不再与神为敌，是蒙福的，不再被神定罪和咒诅，有永生的福气，不在灭亡的道路上了。对，一切都是反过来的。这个就是神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意思，一同活过来的意思。当然神并没有停在这里，他下面还有两步进一步的这个行动。六节前半部分讲到神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逻辑的顺序啊，先让我们得了一个生命，活过来，然后复活。就有点像我们早上的时候先醒过来，对吧？那个从睡梦当中我们好像恢复一个清醒的意识，然后起床。这个先是让我们在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呢再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有点像这样。那么在这里用的这个一同复活，这个复活的词原文是提升的意思，提升的意思。它并没有直接讲到那个复活，就是英文里面所说的这个 resurrection。 他说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从死人中被提拔起来了，离开了这个死人堆，离开了这个死的这个国度，脱离的那个惨境，脱离的这个二章一到三节里面所说的这个，就像旧约里面所说的，我们怎么样，我们从粪堆中被提拔起来，被提拔起来。所以 所以这个复活啊，它是被提起来的意思，进入神上帝之中新生命的活泼状态，活泼状态。那么说到这个提升呢，也就衔接到下一步行动，就是让我们一同与基督坐在天上。你看到没有？就是从好像原来在死亡这个阴间特别低的被罪捆绑黑暗的那个国度，先赐给我们新生命，然后又把我们提拔起来，提拔起来，就像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最后升天。这是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过程，是神一步一步的一个行动，就衔接到下一个行动，让我们坐在天上。二节，二章第六节的后半部分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然后面小括号里面他中文没有翻出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叫我们从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基督复活之后的的确确是升到了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或者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其实已经讲到这一点了，已经讲到这一点。一章二十节我们前几次讲到的，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怎么样被上帝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掌管一切，超过一切。而这个第二章第六节讲到我们的时候呢，而我们这些信主的，神竟然也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用的是过去式，过去式。说到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在地位上啊，这里做的是地位上，因为我们明显今天还是坐在这里嘛，就肉身上来说我们仍然坐在这个地上，但是在地位上神已经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这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的地位，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的地位。那么我们可能会问说，这个给我们的地位好像跟我们现在现实差距有点大，有点大。坐在天上是何等荣耀，何等的远离罪恶，何等的远离魔鬼的搅扰，但我们现在在地上呢，好像仍然过着一个蛮辛苦的一个日子。但其实啊，神在给我们这个地位上也给了很多实质的东西，实质的东西，也就是说神也赐给了我们与这样属天地位相匹配的权柄，可以靠着基督胜过罪恶、世界和魔鬼。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清楚应许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到哎，我们已经有了圣徒的地位，但是我们常常还在生活里面挣扎，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差，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上帝给我们这个地位不仅是一个好像空的一个承诺，他这个地位里面也实实在在给了我们相应的权柄。我们看约翰一书，其实老约翰好几处都提醒我们，基本上约翰一书这一本书里面他就已经讲到，我们信神的是可以胜过魔鬼、世界和罪恶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他写给这些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时候说了，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 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在教会里面，无论是老的，无论是少的，因为怎么样，领受了神的道，因为认识神，所以呢，胜了那恶者，已经胜过了，已经胜过了。那么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也讲了，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信徒在这个属天的地位里面是有相应的权柄，我们信主之前是绝对没有的，绝对没有的。魔鬼要搞我们一下，我们丝毫的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根本都认不清这个形势啊，就好像在战场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人家撂倒。约翰一书第三章继续说到，我们也胜过了罪恶。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都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面这个就是不犯罪不能犯罪，不是说到我们基督徒不会偶尔的跌倒，而是说我们不会习惯性的犯罪，我们不再活在罪中，我们不再是被罪掌控的一样一个状态。所以他用的是一般的现在时，就是说犯罪不再是我们习惯的动作。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上帝在给了我们属天地位的时候，也给了我们这个能力和权柄，可以胜过罪恶的，可以胜过了。我们凭着信心是，这已经成了我们生命里面非常能够达到了一个现实，能够实现的一个现实。约翰一书第五章再告诉我们，我们也胜过了世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第四节啊，这里讲，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是因为信神，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第五节又讲，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啊，这个地位不是空的，好像只给你空了一个衔头，而是实实在在随着这个给我们的属天的地位，给我们这样那个权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能力，是可以胜过魔鬼，胜过世界和胜过罪恶的。我们只要靠着信心是可以做到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好，那么这个讲到神已经让我们在地位上与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然后呢因着这个地位也相应的给我们在地上也有这样的权柄。还有当然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身体会得赎，是要完完全全永永远远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王掌权，那个时候这个应许是会完全的实现，有一天神也会做到。好，那么这是讲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救恩的三大行动，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复活，也就是说让我们从死人的那种境况里面被提升起来，然后呢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中文没翻出来了，我还是要讲，最后像原文里面是讲加了一个在耶稣基督里，他放在最后，你可以说放在最后这个短语可以回过头来，你可以说是修饰前面三个动作。 OK，所以这三大行动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我这里有一些比较总结性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在基督里就指的是，首先按照代表性的原则，就是以基督为首，他是一切信他的这些新人类的代表，新人类的代表，正如亚当是所有堕落之人代表一样，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阐述的。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他在神面前代表我们，成为所有被赎之人的 一个代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事情，这功效也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身上，就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他高升，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作王掌权，那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啊。第二就是生命联合的原则，就是我们信的耶稣在生命上就与他联合，这里面是有奥秘的部分的，有奥秘的部分的，这个是洗礼所预表的，我们信主的人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就代表与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那我们的生命也就与他联合了，与他联合了。所以呢，耶稣基督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也因着怎么样，也因着我们生命与他联合，我们也得着了，得着了。这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也是重生了，也是重生的一个意义和结果，意义和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个与耶稣基督生命联合的这样一个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好，那么在基督里面呢，也是代表着是耶稣基督牺牲了我们，救赎我们，才达到了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也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就如看他儿子那样圣洁无罪，圣洁无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成了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好，所以这是就是讲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这个救恩的三大行动，三大行动。终于到了这个二章七节了，二章七节讲到神恩典的目的，就是他施行这个行动，他有个清楚的目的的，就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了，有提过了。这个中文和合本翻的哈，说要显明给后代的后来的世代看，后来的世代看哈，这个我给它稍微改一下，翻成那个在将来的世代显明，在将来的世代显明。之前已经讲过过去的这个行动，现在我们也在经历这个救恩的这个结果果实。使徒也告诉我们，上帝他的恩典还有个向将来的一个一个方向，一个方向。这个我们常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人的好处，但是首先呢，上帝拯救我们还是要为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是宇宙的一个治理嘛。至高的神，创造掌管托住一切的神，他本来就理当得到一切被造之物的颂赞和感恩，直到永远永远，本来就是这样。这个顺序如果搞坏的话，搞到的话，一切都乱了。这也是这个悖逆神的这个魔鬼和后来悖逆神的人犯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上帝本来就应该在最高的地位上接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归荣耀给他的，归荣耀给他的。那么神拯救我们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本来就是应该的。那么这里哈，讲到这个神施恩典的目的呢，我再仔细的分析，有至少有两大目的，两大目的。第一个是借着向罪人施恩，更全面的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在他的创造里面其实又彰显了很多，对不对？就像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所说的，当时他观看神手所做的这个诸天的时候，他就感恩，他就颂赞。那么借着向罪人施恩，神可以将他荣耀的品性里面恩慈、忍耐、这个宽容等等，所以这些的恩典、这些的这个特点、荣耀向我们彰显出来。这就关系到我们有时候会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神为什么容许罪恶产生并且肆虐， 对不对？特别像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想产生这样的问题的啊，无论是弟兄姊妹还是慕道友还是世界上一些人，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因为外界的这个信息的刺激一天比一天强啊。那我们知道罪恶是最初是出于魔鬼的，那么有人还会继续问，那么为什么神允许魔鬼堕落反叛，并且后来又引诱人堕落，并且呢，神为什么又允许魔鬼继续的在掌控这个世界，为什么神允许人堕落并大肆的犯罪呢？这些问题啊最终还是要放在这个神他自己这个在他主权里面要彰显他的荣耀这一点上面来解的。那么我想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第一是要人看到哈，一旦离了神，无论天使人还是其他被造之物会败坏到何等地步，就天使也好人也好要自己独立自己为神，最后堕落到这个地步呢，反而离神最远，反而最不像神。然后第二，就算在这种情况下神仍然要赐下救恩的恩赐，是要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恩赐的品性，神不救拔天使，那么天使也无法经历这个救恩，无论是好的天使还是堕落的天使都没有办法经历这个救恩，因为好的天使不需要拯救，而堕落的天使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神不救拔，不给他这样救恩的机会，所以连天使们也都要观看呢、神在人身上施行救恩的这个过程，唯有通过神拯救人才能让这些被造物无论在天上的天使还是人看见上帝的怜悯，看见上帝的这个恩赐，这个品性的彰显是神通过允许这些堕落罪恶的事情发生他再来拯救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至少有这样这个目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又讲到了这个神这个恩典呢、要在将来的世界这个世代显明啊，也是要告诉我们神恩典极丰富，向我们的恩慈的他这个展开啊，这个展现他需要一个时间的，需要一个过程，他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面的展开。第一点，我们现在仍不完美，人在这个堕落的肉身里面，就算是得救的人呢、仍然也有残余的罪性影响，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受捆绑了，那么在将来的时代当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是会完全脱去罪恶的影响，所以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整个的展开它有一个过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确定神在过去已经完成的救恩，这是他用过去式来表达，我们现在也要日日经历神活泼的恩典，活泼的恩典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然后呢我们也要耐心等候将来完全的救赎，这是我们所存的一个盼望，所存的一个盼望。好，后面还有一段是从第二章八到十节，是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都是恩典的，都是恩典。那么我想还是留在下一次，虽然我有准备，但是我想我们下一次可以再更详细的来解释整个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反复的这个保罗在这里强调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根本和来源，没有其他的，人在救恩上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由于人，都是神的恩赐，是他的工作，甚至我们得救之后行善也是神所预备的，那么呢，这里提到人的一方面是说我们也因着信，但注意这里呢，这里首先呢他这里讲到信心啊只是获得救恩的途径和手段，就像呢这个苹果树上如果没有果子啊， 没有，上帝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那我们采摘的手段再先进，采摘的再用力，都会一无所获的。第二呢，在这里把信心和行为是分开的，把信心和行为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神那里呢，信心不算行为。虽然呢，好像也是人这方面有责任要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这里不，信心并不算行为，不算行为。信心是信靠并信任神能够这样拯救我们，就是一个比喻了。就像一个人，他看到一把椅子，他很累了，一屁股坐在上面，那个就是信任那把椅子。这个人其实自己没有做什么，他之所以能够愿意坐上去，就是相信这把椅子能拖住他，能拖住他。这个在圣经里面不算是靠行为在救恩上有任何的贡献，而是说是在信心里面愿意领受神的作为，神的救恩。好，让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节里面讲述的中心啊，都是神的作为，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他所做的，他得到一切的荣耀。这个是我们来看救恩的时候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态度，必须有的一个态度。另一方面呢，看了这一段我们仔细思想之后，其实也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更加有信心。因为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的成就并不因着我们的环境，并不因着我们的表现，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软弱，我们的表现就何等的这个上下起伏，有好有坏哈。因为所有救恩的事情是神透过我们来做，不是我们自己自发的从的里面说我们突然有点醒悟了，突然因着我们有什么样智慧或者良善我们来做这个事情，不是的，都是神透过我们来做成，我们只不过是凭着信心信靠信任相信这个神做了这些事情来接受，来接受。所以这个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让我们在跟随神的这个路上走得更加的坚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是的，你的恩典数算不尽，我们无论怎么样来反复的来讲述，来用不同的言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来反复的来讲，传扬，来提醒我们自己，都是不够的。主啊，再次向保罗所祷告的，求主开我们灵里的眼睛，求主赐给我们真理和启示的灵，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再进一步的做那个光照的工作，让我们对你的恩典再有更深的认识。也因着对你恩典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更加有救恩的确据让我们对你更加的应许更加的笃定，也让我们更愿意的将自己献上。主啊，因为在这个磐石之上，主啊，我们将自己这个在这地上几十年就要过去的身体献上，实在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将要得到的是那何等荣耀的你要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产业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交换实在是值得的。主啊，求主就赐给我们智慧的心看清这一些，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当他看清之后，他就完全轻看了地上的一切，视为粪土，而要努力的追求耶稣基督，因为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主啊，谢谢主，谢谢主，愿你自己的话语更深入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也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 让我们所活的与我们所梦的恩召相称。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唱回应的诗歌。